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约翰福音十一章的35到44节，讲到了拉撒路的复活。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拉撒路，一个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的瞬间，一个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神的患难。我们很少是在信心中走进患难的，但我们往往是要通过信心走出来。在拉撒路走进和走出墓穴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信心运行的规律。我们能够通过信心走出患难的原因，是我们认识神。约翰反复强调，拉撒路是耶稣的朋友，马大和玛利亚都知道耶稣爱他，而他们与耶稣的关系是在长期的服侍、听到和团契中建立起来的。所以当他们遇到患难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去寻找耶稣。如果没有这样的关系，大多数人都会自己去抓，去寻求人的帮助，却碰到一扇扇关上的门。但是这一次，当他们去寻求耶稣的时候，耶稣没有来，而拉撒路死了。有时候在你等待神的过程中，你所求的事情会死去。你寻求神，但是神似乎不知道你付款的最后期限是7号。你该怎么办呢？这种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手。该做的我已经做了，我祷告了，你没有来。我不再扛着他为他着急了，不再为他担心了。很多时候，事情的后果远远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很多时候，事情没有走上你希望的轨道，反而会意外地遇到新的机遇。神的旨意如果是在第四天让他复活，你在前3天紧紧抓住不放手，也没有意义。有时候，如果你牢牢地抓住一件事不放，神就不愿意插手进来。如果你觉得你还有办法靠自己去解决问题，你就把神迹排除在你可选的方案之外了。有时候，你需要勇敢地让你面对的问题变成自由落体。神呐，如果你让它掉到地上，我就把它埋在土里。它不再是我纠结的对象，我把它从生命中彻底地释放掉，我要学会没有它的生活。如果它真的落在地上，你要真的把它埋葬，然后用石头把它堵住，因为它会腐败，会发臭，仇敌会用它的气味来钻进你的心，提醒你你在生命中付上了代价。有时候为了更好的生活，我们必须有勇气用石头堵住洞口，因为拉撒路会变臭。不要用葬礼去提醒自己有多么的委屈，如果神不让我拥有，它就不是我所需要的。记得主耶稣是生命的粮，他是我的供应。记得经上记着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是美善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将来有一天，神可能会给你马大的启示，就算现在。因为如果神要让他复活，他不在乎你已经把他埋葬了多久。主耶稣啊，就算现在，你仍有能力让他重新站起来。没错，事情是很糟，没错，已经过了很久，没错，他已经在发臭了。但是，就算现在，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会给你一个就算现在的神迹。你试过了，你努力过了，一切都没有用。但是对神来说，永远不会太晚，即使是到了现在。告诉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仍然相信神，我仍然相信神会治愈我的孩子，我仍然相信神会拯救我的家庭，我仍然相信神会复兴我的事业，我仍然相信，我仍然相信，即使现在你也有能力把他复活。我仍然相信我生命的下半场比上半场要更美好，我仍然相信更好的还没有到，我仍然相信我的孩子会成为神所预定的样式， 我仍然相信我会做头不做尾，我会在上不在下，我仍然相信。愿荣耀归给神，就是归给那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启示之后，耶稣让玛利亚带他到埋葬了拉撒路的地方。当我们得到启示之后，我们要把神的话语带到我们心里的那个地方，那个你不愿意再回忆的地方，那个你埋葬了失望的地方，那个你不愿意让别人看到的地方。这可能是对我们来说最有挑战的一步，因为在放弃中有放弃的平安。我已经用石头堵住了洞口。有时候放弃的感觉很舒服，你有时候会说，生活就是这样，世界就是这样，你不想再经历那个盼望，因为你不想再经历那个绝望。但是耶稣说，把石头挪开，那块你之前堵上的石头，你现在要再挪开，因为神要让你的盼望复活。你必须把你在读出恩典里听到的神的话语带到你曾经绝望的地方。你是唯一能做这件事的人，你必须带着神的话语把它放到那个你曾经放弃的地方。你必须揭开那块伤疤，面对那次伤害。你可能要鼓起勇气去面对多年前你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因为神要在你的生命中复兴，神要把那些尸虫吃掉的时间补还给你。便雅悯世代的人呢，神要把你失去的财富补还给你，还要有五倍的补偿。只要你有勇气面对那发臭的地方，神会让它变得阳光灿烂，鸟语花香。我听到耶稣高声叫着，拉撒路出来。所有的人都在倾听，他们聚精会神的倾听，沉默就在洞穴里向着所有人呐喊。当你期待听到声音的时候，沉默会呐喊。当你还没有听到好消息的时候，空气似乎都会紧张。耶稣高声叫道，拉撒路出来。没有人出一声，有的人已经准备离开。洞里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见。但是突然砰，难道是掉了一块石头吗？接着砰砰，有人说，我好像听到了什么。砰砰，我还是什么都没看见，但是我听到了声音。砰，我不是凭着眼见而行，我是凭着信心而行。砰砰，我要告诉魔鬼，我虽然还没有看见，但是我已经听见，拉撒路已经从死亡中爬起来了。接着拉撒路就从坟墓中蹦出来了。砰砰，因为他的手被缠住了，脚被绑住了。砰，我的手脚也许都被绑住了，但是我还是要出来，我就是跳也要跳向耶稣，因为耶稣是这世界的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中有一些你以为永远失去了的，你的生命中有一些你以为不会再有的，你的生命中有一些你已经用石头堵住了的。神让我来带信息给你，他要把这一切都复活。就算现在眼睛未曾见过，耳朵未曾听过，但是神有一个为你准备的就算现在的祝福。因为你的生命中有一章，神不会允许以死亡结尾，神要你以奉献和敬拜开始下一章。而这样的奉献和敬拜是圣经中最了不起的奉献和敬拜。耶稣说过，福音无论传到世界的什么地方，都要传讲这女人所做的，来纪念她。经上记着，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宴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里同耶稣坐席的人中。当时的人吃饭不像我们是坐在椅子上的，当时的人席地而坐，不吃东西的时候就把腿伸直，侧过身来半躺着。 一个人的脚就挨在另一个人的脸旁边。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中总是写到洗脚，客人来了，主人经常会打水让客人洗脚，吃饭之前除了洗手，他们还要洗脚。就在大家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经上讲，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纳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历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著名的诗人小说家德鲁亚德·吉布林说，气味比声音和画面更能让我们的心弦颤动。他小说中的主人公虽然在千里之外，闻到爱人香水的气味，美好的回忆就会像潮水般涌出来。玛利亚使用的是纯纳达香膏，纳达是从惠甘松的根部提炼出来的精华。惠甘松生长在喜马拉雅山，要在海拔3600米以上的地区才有机会见到。植物的芬芳一书中说，纳达以一股甘甜的土味馨香回馈给愿意等待的人，闻到它的香味儿，就像进入了雨季后的古老森林里，有一整片宽厚润泽的大地就在脚下稳稳地支撑着自己。一斤这样的纯纳达香膏装在密封的瓶子里面，瓶子刚一打破，来自高原大地浓缩了的厚重的古老泥土的香气就一下子充满了整个房间。我相信在场的人一辈子再闻到这香气都会联想到当时的情景，他们会联想到玛利亚，联想到玛利亚在耶稣人生最后的日子里所做的奉献。犹大的声音破坏了整个氛围，犹大这个知道所有东西的价格却不知道任何东西的价值的人说，为什么不把这香膏卖300银币周济穷人呢？300银币在那时候差不多是一个中等收入家庭一年的薪水，但是耶稣能体会玛利亚的心情。耶稣说，由他吧，他这是为安葬我做准备，因为你们身边总会有穷人，可是你们身边不会总有我。我实在告诉你们，福音无论传到世界上什么地方，都要传讲这女人所做的来纪念她。也许是女人的直觉，也许是圣灵的感召，玛利亚知道耶稣将不久于人世了，因为玛利亚是最善于聆听的那个，因为玛利亚是最喜欢亲近神的那个，因为玛利亚是最能够领受的那个。耶稣说过，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最亲近神的人能领受到神最多的启示。这个灵力敏感的女人知道她能当面这样敬拜神的机会不多了，所以她就像经上所说的，要趁着还可以找到耶和华的时候寻找他，趁他还在附近的时候求告他。人死之前，我们还有最后的机会表达爱意，最后的机会送件礼物，最后的机会写封信，相互原谅，共忆往昔。这样的机会稍纵即逝，抓不住可能就要面对很长时间的痛悔。有一位弟兄告诉我，他的爱人得了绝症，他这样说，我现在懂得了每一天有多珍贵。我们现在会做我们新婚的时候做的很多事情，不知道的人都觉得我们疯了。那天很多人也觉得玛利亚疯了，这是人直觉的反应，人看到一个现象首先想到的是这符不符合逻辑。经常当我们需要信心的时候，我们脑子里想的却是逻辑。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给神奉献的时候，如果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奉献，脑子里总会有个声音说，这真的符合逻辑吗？如果我们给神一个很好的礼物，我们嘴里会有种苦苦的味道，我们会怀疑，会迟疑， 当我第一次给教会奉献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一边在键盘上敲着数字，一边想的是这钱可以买什么样的车。不光是奉献，只是偶尔到教会去看一看的基督徒，甚至每周去教会打卡的基督徒，可能会觉得发生在教会的很多事情都不合逻辑。这些人为什么经常把双手举起来？难道他们后边有把枪顶着吗？但是有一天，他们可能会遇到生命中的某个挑战，遇到魔鬼的某次攻击，他会把双手高高的举向天空，完全向神顺服，完全向神交托。他会说，神啊，你这么伟大，我这么渺小，天父阿爸，求你帮助我，因为我需要你，我离不开你。突然间一下子这一切都符合逻辑了。我记得刚有孩子的时候，一个朋友问过我，说干嘛要孩子呢？他往你身上吐，往你身上拉，动不动就哭个不停，谁愿意把这样的小家伙带到世界上来呢？我对他说，如果是你自己的，你的想法就会不一样。有孩子的父母都明白我在说什么，任何逻辑在自己的孩子可爱的笑脸下就全部都融化了。我们不会再纠结任何逻辑，我们不会再考虑任何得失。玛利亚的奉献来自她亲身的经历。就在不久前，玛利亚曾经以为她唯一的弟弟已经死了，她亲手埋葬了他。她看着一块大石头堵住了洞口，把她和亲人永远分离。但是耶稣来了，她的弟弟复活了，她的弟弟跳着跳着从坟墓里出来了。一旦神触碰了你的生命，你跟神的关系就永远不同。正是他亲身的经历，给了他奉献的决心，给了他奉献的勇气。我们真心的奉献，我们让旁人无法理解，家人无法接受的奉献，是从我们亲身的经历来的。因为神曾经在我们完全无助的时候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神曾经给我们生命中死去的部分赋予新的生机。曾几何时，我们觉得我们过不了这一关了，曾几何时我们完全绝望，完全放弃了，曾几何时我们把盼望埋葬，用石头堵住了洞口。但是神用一句话，他用一句话把我们从坟墓中召唤了出来，把我们的盼望从坟墓中召唤了出来，把我们的事业从坟墓中召唤了出来。对于经历过神的救恩的人来说，奉献根本不是牺牲，奉献根本不能算牺牲，奉献是一次机会，是一种特权，是我们亲近神的特权。如果耶稣能够为我死，我至少可以为他打破一个瓶子。假如他能够在十字架上张开双臂接纳我，欢迎我，恢复我，我至少可以为他打破一个瓶子。能把珍贵的香膏倒在神的身上，能用头发擦他的脚，那是何其宝贵的机会。浩瀚的历史长河，亿万人中有几个人有机会做到，又有几个人真的能做到？犹大说，玛利亚的奉献不合逻辑，玛利亚的奉献太浪费了。你想知道什么不合逻辑，什么太浪费了吗？不合逻辑的是毫无瑕疵的神羔羊，为了罪人留下他宝贵的生命的血。不合逻辑的是天父白白的让我们进入天国，白白的赐给我们地上的一切。但是如果你记得神是从什么环境中把你救出来的，你真的理解他对你意味着什么，那根本不是牺牲，而是机会。我的一切都是因为他，都从他那里来。更何况当我们把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减少。农民把种子撒在地里，不会为种子开追悼会。为什么？因为他明年开春的时候会再一次看到这种子，而且会更多、更大、更美好。是这种期待让我们欣然奉献。 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完工给了我们所需的一切，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当种子种在信心的沃土里时会茁壮的成长，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想留住的全都带不走，而我给神的谁都抢不走，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施比单纯的领受会得到更多的福分，如果我们亲身经历过神的恩典，亲身得到过神的馈赠，我们就会欣然奉献。因为如果是你自己的，你的想法会不一样。1905年，得到过3个博士学位的阿尔伯特·史怀哲离开了祖国，进入当时兵荒马乱的非洲腹地去传道。他一去就是60年。是什么让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人把一生都倾倒给了那时候充满黑暗的非洲大地呢？他在晚年用保罗的话回答我们，是基督的爱催逼着我。C.S. 路易斯说，我们所有的礼物，不管是唱赞美诗还是为主捐躯，实际上都像3-4岁的孩子给我们的毫无价值的礼物。天父真爱这些礼物，只是因为真爱这礼物背后的心意。因为经文写道，捐得甘心乐意的人才是上帝所喜爱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为你祷告，神把他的话语放到你的手上，他看着你，把他拿到你生命中曾经干涸的地方。他的话语一解开，亮光就充满一切，复活你久已不敢企及的梦想。感谢他，敬拜他，为他摆上，因为他是你生命的依靠。你当祈求庄稼收获的神，因为他会给你平安喜乐、健康富足，给你永不熄灭的美好盼望。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